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美国生活工作呢，你离不开和这个社会安全金和社会安全局打交道，因为你在美国工作，你的薪水的一部分呢，每个月啊就从你的薪水当中扣除了，就交到社会安全金里边去了，为你以后退休申请这个退休福利做准备哈。那么这个社会安全金和社会安全系统啊，它是诞生在9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5年的8月14号，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呢就签署了一个法案，叫做《社会安全法》，他就开启了美国的这个退休制度啊，也就是说退休以后，一个人老年了啊，脱离工作之后呢，可以享受一下自由的时光。因为当时啊，美国人缺乏这种有效的途径来规划自己退休之后的收入嘛，再加上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现在的比较完善的这种养老金制度，或者是退休的储蓄计划什么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老年人啊，停止工作之后呢，他们要么就是依靠家人，要么就是陷入贫困啊，因为没有收入了。有些人呢就最终不得不进入到这个救济院里边，这个是政府补贴的，提供食物、提供住所、提供住房的这么一个机构吧，但是这不是完全免费的，你是要通过工作来交换的，所以每个州那个时候都有政府所办的救济院，主要是收容这个老年人的。再加上那个时候呢，美国经济还处于萧条期间呢，大萧条时期，所以非常惨，大约一半的美国老年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这个是90年以前的美国呀，今天呢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作为理所当然、司空见惯，也不去多想了啊。我们的薪水当中呢，我们的6.2%要提供，然后老板要提供6.2%，然后把它从扣掉以后攒在这里。在1935年的时候，它是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呢，现在看来呢是相当了不得的。那至于社会安全金这件事情是好事是坏事，这个很难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是坚决反对这个的。反对这个的原因是这样，就等于是说政府扮演了一个家长的角色，你的钱我先给你扣下，然后等你老了以后，我再用你自己的钱养你自己。但是反对的人是说，我挣的钱凭什么你扣啊，你别管我啊，我自己可以养活我自己。他是这种理念。那些不懂得存钱的人，那些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人，那他们自己负责。你听说过那个蚂蚁和什么蚱蜢的故事吧？还是什么，对不对？对不对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挣的钱每个月花光，我在这边储蓄着，到你老的时候怎么我养着你啊？没可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在自由派保守派当中一直有争议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保守派的人，就是大骂罗斯福啊，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错，政府呢剥夺了老百姓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居然是剥夺了我金钱的权利。但是咱必须得说句公道话，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有人成功，他有人他就是种种的原因，还不是他自己的原因，他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刚才说的1930年代的那时候呢，这个情况非常的明显。要不就是有一些公司啊，他给一个东西叫 pension， 对吧？那个时候呢，他就是退休金，但是很多的公司没有。那么他就要求你存钱。那么如果你这个存钱意识不够的话，还有一个，我存什么钱呢？我每月钱都花光了，我存什么呀？
没钱存
啊，怎么办？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确会变成社会的负担。你刚才说美国的65岁的人每两个人当中一个生活在贫困当中，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况啊。咱们华人有一叫什么养儿防老什么之类的啊，就
老有所依，这就是理想社会嘛，
靠孩子、
啊、对吧，
就靠孩子了，只好反正我这个两手一摊没了，我这个老板让我退休了，我没有收入了，你们养着我吧，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给孩子也带来很大的压力。由于90年前的社会安全基金的建立， 使得当今的美国少了差不多将近1700万左右的这样的65岁的贫困的老人，因为政府帮他们存钱了，他们可以能够过一个相对的来说比较有饭吃，至少有饭吃的这样一种生活吧。顺便说一下，我那时候在威斯康辛州的老人院里面打工的时候，这些老人就是这样，他就靠着那一张每个月的支票，他就住到这个就是私人的啊，我说的这个老人中心，他就吃住在这儿，然后他看不见这张支票，这张支票都被那个拥有的这个
老人院给了老人院了。
他也不是个院，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人家，他弄很多啊，好多房子，一个房子里住一个老人，他故意的就是私人的盖这种房子，好多的房间，一个里面住一个，然后你们每个月的那个社会安全那张支票就进到我这儿来了，反正我养你，一直养到你走，就这么一情况。所以你看这张支票很有用啊。
对，没错。所以你看到2023年，他的这个就是一个统计数据，就说刚才说了嘛，1700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避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了，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收入了啊，就麻烦了。所以呢，这个贫困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社会安全金的话，那老人的贫困率将会达到37.3%啊。
嗯，
但是在2023年有了养老金，有了这个社会安全金呢，老年的贫困率呢只有10%左右啊。所以呢，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改变啊！至少是让大部分的人，当然你不能过上和打工的时候赚的钱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至少还不会落入到贫困当中啊。好了，那现在这个罗斯福总统已经设立了这么一个社会安全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了，那就等于是政府承担起了养这个老人的这种义务了吧，至少是。所以呢，就由国家计划，然后雇主、雇工、雇员的款提前交上来以后，那政府就帮你存起来。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哈。这个社会安全金或者社会安全计划呢，它不仅仅包括社会安全金，就是你65岁，现在已经67岁了啊，顺便说一下，
对，
67岁你退休以后，拿社安金啊。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包括另外两大部分，一个是医疗保险，这个 Medicare Medicaid 嘛啊，这个是政府的一个非常大的开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还包括失业的补助啊，如果你在工作年龄失业了以后，你在找工作期间没有收入了，那你养家怎么办呢？如果要是家里头只有你一个是可以赚钱的人，那这个社会安全金呢，你还可以去申请这个失业金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由这么几个部分所组成的。
嗯，那么这个为什么今天说这个话题呢？当然一个是应景啊，不多不少，正好90年嘛，
对，
值得说。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有一些麻烦，因为这个麻烦就是其实有几届的政府都在面对这个退休金的问题，一个声音响彻在我们耳际，就是这个钱到2033年就没了。2033这个数字像是一把剑呐、就是直逼我们的这大脑啊、就是说这一剑砍下来，这你想想，一个现在还没有退休的人，正好他要是2033年退休，他不吓死啊，对不对？或者交了一辈子的钱，你到那天你告诉我你没了倒是不至于，但是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当年高宁退休的时候拿这么多，等轮到我什么只有他一半啊？
捡了一半
。对啊，所以这些都是问题。那么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个2033这个数字是从哪来的啊？是怎么算出来的？说2033就没了。那么我先看这钱是哪来的？这个钱呢，基本上是两部分，一个是你自己交的，加上老板的，刚才说6.2嘛，对不对？6.2加6.2就是12.4，就是你的薪资呢。如果你挣100块钱的话，就是6.2被政府拿去了，存起来，老板再给6.2，就是12.4，好吧？
对，
这是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哪儿呢？就是政府他拿到了你这个，12.4的时候，他不是放在那压在箱子里，他去投资去了。他投资到债券上面去了，那么投资到债券上面呢，就有利息在这个里面，所以它还会涨一部分。好了，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当一个国家呢，他收了的这两笔钱，又投资又干啥，手里有这么100块钱，可是他要花出去啊，因为有人退休啊，他要给人提供退休金呢、 他如果给出去的钱多于他手里的钱，比如说要给出105块，那么他手里这100块不就不够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啊，政府也知道可能会有这个情况，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当时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所谓信托基金，叫做或者储备金，他把这些钱的一部分呢、啊、说不许动，放在这儿得储备起来，以防万一有什么急需的时候。可是当某一些时候，当你要付出啊大于你的收入的时候呢，你就去会动这一个储备金，总不能告诉人家说你的退休金没了嘛。好了，那么你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麻烦了，因为他去动这个储备金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他动了多少，以及为什么他动，以及现在社会的年轻人工作的情况，老人寿命更长的情况，领取社安金的这些人的情况，他都知道。所以这么一加一减，他就算出来呢，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的话，那就没了，到2033年这个钱就没了。那么一听到这个，大家可能浑身冒汗，但是不用着急啊，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特殊的解决方式，但是这个解决方式在两党之间是不认同的啊。那么稍等会儿我们来看看，在这个社安金90年之际呢，我们再对这一个特殊的政府的项目做一些了解。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社会安全金的这个制度哈，社会安全体系吧，这个是今天刚好是90年的这个生日哈，所以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讲一下。刚才说了，社会安全的储备金到2033年就耗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有点特别，有点像家庭哈，
对，
家庭，当一个家庭你一个月收入是77块钱，花出去100块钱，你就有23块钱的这个差距。但是你如果有存款的话，你每个月的这个差距呢不明显，因为你用存款里边的23块钱钱到这儿来，那么你就等于你还可以收入尽管少，但是你还可以维持你现在的生活水平不变。但是当某一天你突然银行的账户里头是零了，没钱了，那么你那个77块钱进来你就不能花100了，那就只能花77块钱了。
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到了2033年的时候，我们的储备金用完了，社会安全金的储备金用完了，所以这时候就面临三种选择，要么就是削减23%的福利，要么就是政府注入一笔新的资金啊，在银行里边再给我存点钱，让我每年再补贴，或者是做出某种妥协，比如说把退休年龄从现在的67岁，有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要提高到70岁了。然后啊，对，然后把这个社会
这老百姓还不造反呢？
对，然后社会安全金的这个上限再给它提高，反正做一些或者削减一些这个社会安全金的福利啊等等啊，就是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妥协来凑足这个数字。那么现在问题出在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两党。其实在就是10年20年前就已经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但是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而且都不敢动。原因是现在老年人或者说是即将要退休的这些人，他们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这个婴儿潮的这一代人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一代人都有投票权，哪一个人敢动了我的这个退休金的话，那您下一届别想选到了。
对，
这个所以大家都就没有什么一个很好的办法，可能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大概率事件就是国会可能会通过一个什么议案之类的拨款的方案，然后再注入一笔钱进到这个社会福利系统里边去。但是你别忘了，国会他是没钱的，他把这笔钱注入到那里头，势必他就要欠更多的债，这就等于是国债了，国家的债务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尽管它可以把这个问题再拖延一段时间，但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你记得马克龙试图把法国人退休年龄提高个一两年，那个造反了，对不对？你感动这确实是，你想这个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为什么让人家从65岁到67岁再到70岁？而且人们会有一个简单的逻辑，等你把退休年龄提到70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再过多少年就72了。 你知道吗？它一定是这么一个下坡，就不可能。而且你说的一个所谓社会安全金的税务的上限啊，这个得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上限？一个人的年收入是五万，另外一个人是500万，对不对？那么他这个上限是怎么一个设的呢？他是从1983年开始啊，就有一个这个是不？1983年当时他是有那个不对，我说的是1983年是所谓的就是贫富的差距的问题，但是这个数字它是一直在调整的啊。
对的，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的收入呢是176,100美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年薪是15万，这不是还没到17万的吗？好，你的社会安全金被扣呢，每个月扣6.2%，这是全额的扣除。如果你的收入年收入是20万，你不就超过了17.6万了吗？那么你超过的那一部分呢，就你的第一个17.6万要付，然后你超过的那一部分不付了。
对，
他就不往下扣这个6.2，也就是这个6.2扣到176,100元为止，176,101块的那一块不扣了，然后你当然往上啊。但大家说这个听着也合理，要不这个无限的扣，这个得了啊？我这不这是惩罚我？这是不是然后我赚的越多，扣的越多。但是再一想，不对，我赚的越多，扣的越多，但是我退休的时候拿的还越多呢。因为别人比方说一个月拿2000，我一个月拿5万啊的之类的哈，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因为谁让你当时扣我这么多呢？我年收入600多万呢，对不对？不是，所以当时呢就设在这个17.6万，这是他们有无数的精算师他们给算出来的，就是这样是可以的。所以现在呢产生了三种意见，就一种就是以民主党或者左派为代表的，就是要把这个上限呢取消掉，你不管你赚多少钱，你都给我交这个6.2%，同时还要增加一些社会福利。就是这个福利还得给我增加，每一次说增加福利的时候，你就想都是增加花费啊。好，那么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叫中间派。这中间派呢是说，这样，咱们那个上限呢提一提，但是也别无限的提啊、提到个我瞎说啊，提到什么25万呢、100万的，我提到某一个地方，同时再把福利减一点，这样的话呢，哎，两边往加起来，这个钱这不就多出来了吗？这是中间派。保守派呢就比较极端了，保守派就是。二话不说减福利，这么多福利又是免费拿这个免费的，减这个福利，第一这是老百姓不喜欢听的，二提高退休年龄，然后这个第三呢，就稍微的把那些极为富有的退休人呢他们的福利减一点，也就是这个福利就不是一个所谓平等的了，因为你是有钱的人，所以你的福利就更少一点，就这么东拼西凑呢把这笔钱给凑出来。但是上述的三个做法基本上现在认为可能都不是能够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都已经有点太晚了。
对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涉及到，其实涉及到所有的人哈。那个1983年进行过一次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是刚才说的把退休年龄从65岁逐步提高到67岁了哈。这个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把福利呢减少了12%到14%之间啊，这个就看你的年龄落在什么时候。
对，
就是他就从65岁2个月、65岁4个月、65岁6个月，就这么2个月2个月的提高。所以到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影响最严重，原因就是他们全是67岁才能拿了啊，人家以前都是65岁，他就只好到67岁啊，所以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啊，顺便说一下，
对对对，六十，
我就被卡在这67了，
对对对，好，那么提高退休年龄，他的论点基本上，基于一个论点，就是说我们的寿命长了，人的寿命长了，而且他在70岁的时候还比那个50年前、90年前那个60岁还健康，
对，
所以呢，他可以工作那么多啊。因为你寿命长了以后，你别说你工作长，你领取社会安全金的时间还长呢。
嗯，
他是这么算的。但是这里头呢，就是有科学研究分析说，寿命延长啊，并不是均等分配的。这个寿命长的人，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高收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他们的寿命比那个 就是低收入和没有受过太多的太好的良好的教育的那些人寿命要长得多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你感觉上好像这个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这里头还有区别吗？
当然这个里面可能这个有个简单的道理啊，就是所谓这些受的教育比较高啊，啊收入比较高的人，为什么他活得相对的来说长一点呢？哎，他可能工作不是那么累，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一年多少次休假，对不对？他的生活整个，而那个低收入呢，可能就是风吹日晒的啊，做的一些体力劳动，对自己的身体各方面的保养也不够，也不能什么定期的有个吃一些补品啊，什么种种的原因吧。所以大概的是这么一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呢，它背后是有数据支撑的。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么随便说，我这个坐办公室的人比在外面除草的人活得长，他不是，他是有数据支撑，确实是高收入和高教育的人寿命要长一点。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出来的所谓贫富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呢，1930几年的贫富差距比例和现在哇差得太大了。
对，
所谓贫富差距就是当一个社会中的人，刚才画在176100啊，就是超过这个176100的人呢，他们巨富，但是这个富呢是在他们的手里，可是低于这个176100的人呢，他们的数量是比那个上面的人呢，他这个比例不太平均，也就是整个的这个社会呢就得靠这个176100以下的人去来贡献，因为以上的那些人他多出来的那几百万几千万他不交了啊，所以这个差距越大呢，对这个影响越大。那你说提高退休年龄，他还有另外的问题呢，一个人他本来65岁可以退休，你让他70，他不就是把在这个位置上又把5年吗？那你其他的年轻人要找工作什么之类的，你不就变成了某种障碍吗？但就是咱们要看是具体的做什么工作的哈。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人老化，就是人寿命长的问题，他还不生孩子呢，
对
对不对啊？
对，现在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较生比较低的出生率，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这个设计这个系统的人就是说，比如说4个人养一个退休的人，现在变成3个人要养了，那你就那新的劳动力减少了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创造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哈。就是以后的人养的越来人的寿命越来越多，老年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新生的劳动力又越来越少，这个你看这个就头重脚轻的情况，其实在这个工业化社会当中已经其他国家早就出现了哈。美国还算是稍微好一点的，因为出生率一直还是保持比较稳定健康的这个情况，不过最近几年也出现了哈，就是出生率下降的这个问题，再加上收入不平衡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现在很多的问题要急需解决，可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可以拿出来。现在政府我看现在要想做的事情就是削减开支啊，把那个社会安全局的人先砍掉一半再说。
砍了7000人呐、
啊，7000人已经被砍掉了。所以你现在不管是要预约面谈，和还是你要打电话到社安局去，他的那个人工智能的电话回复什么的，等候的时间都是非常长的，而且好多这个具体的数据啊什么的，他的公布时间也逐渐的，要么就是推迟了，要么就是干脆就不公布了，因为他说我人手不够嘛，所以呢，种种的问题就对这个社会安全其实造成很大的困扰的。